肋骨从后面的脊柱延伸到前面的胸骨，靠近胸骨处是肋软骨，胸腔越灵活越能帮助呼吸。肋骨之间的肋间肌使肋骨像搭积木一样，一条紧挨另一条。因为成人的肋骨并不是水平分布在胸部周围，而是有一定弯度的，所以当肋骨一根根排列起来时，它们的形态有点像是水桶的提手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深呼吸的时候，你的胸部前方和两侧都同样充满气体。当我们吸气时，肋间肌收缩并使肋骨上提，这样一来，胸腔内的压力改变，空气便可以通过口鼻进入肺部。通常人类有12对肋骨，但也有例外的情况，有些人有26对肋骨甚至更多。颈部肋骨如果长得太大，会引起上肢循环不畅、疼痛和感觉异常、失去知觉等问题。如果这样的情况影响到患者的生活，可以进行手术切除，不会留下后遗症。如果这些异常在遗骸中出现，并能与之前的 X 光片匹配，自然可以帮助鉴定身份。毕竟这些异常情况并不是那么常见。因为多余的肋骨而身体不适的人，通常会到医院进行治疗。腰椎区域的肋骨更不寻常，但它们对于鉴定身份的价值是有限的，因为它们往往非常小，是没有退化的部分，也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症状。很多拥有腰椎肋骨的人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。当发现遗骸时，额外的肋骨一开始可能会让人疑惑不解，尤其是面对已经是一堆白骨的死者时。在苏格兰下起暴雨能冻掉耳朵的季节，你或许在泥泞的小道上俯身弯腰就能发现一块小骨头。这时你要自己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，因为有时暴雨可能会冲走骨块，所以发现地未必就是它原本所在之处。当然，动物有时候也会对我们的鉴定工作造成干扰。由于富含热量的内脏对许多腐食动物来说都极具吸引力，尸体的躯干可能会被野兽撕咬拖拽到另外的地方食用。所以我们在肋骨上经常能见到非常严重的咀嚼啃咬痕迹。如果我们只发现了肋骨，那就很难确定它们是否属于人类，尤其是在肋骨还不完整的情况下。因为在解剖学上，形态为功能而生，如果一种骨骼形态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动物身上起相同的作用，且两种动物的体积大小相似，就会很难区分。人和猪的肋骨尤其如此。如果你知道警察搜查垃圾场或垃圾填埋场的频率，以及餐厅和外卖出售的排骨数量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经常需要区分猪和人的肋骨。读者们可能还记得我在《法医报告》一书中提到的一个人，他声称自己用烧碱和醋溶解了自己岳母的尸体。受害人伊娜是一位56岁的6个孩子的母亲。一天早上，她送小女儿去上学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她。警方在她的家中发现了血迹，楼梯平台和浴室里都有，又在楼梯最上端发现了一个关键证据，血掌印。血液属于伊娜，但手掌却属于她的女婿。在接受询问时，他对伊娜的失踪和血迹给出了许多离奇的解释，还编造了一个伊娜被蒙面男子绑架并勒索赎金的故事。最后，他承认伊娜已经死了，并声称他与伊娜之间一直相处融洽，但就在那一天，伊娜性侵了他。他说自己当时十分厌恶地推开了伊娜，却没想到自己会用力过大。他向后一倒，头撞在床头板上，鼻孔流血，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。 很明显，他已经死亡。他惊慌失措地把他的尸体从楼梯平台拖到浴室，然后思考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因为担心别人会不相信他，他决定把他的尸体处理掉。当警方仔细询问他时，他交代自己把伊娜留在浴缸后外出买了烧碱和醋，并倒在了他的身上。他告诉警察，他把伊娜的尸体溶解后直接冲进了下水道。就在这时，警察来找我，询问被告这种做法是否能溶解一具尸体。是时候戳穿他的幻想了。首先，家用烧碱的碱性强度不足以使尸体液化，当然更不可能在他说的几小时内。其次，把醋和烧碱放在一起更会中和烧碱的碱性。醋是酸性物质，烧碱是碱性物质。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时，你会得到水和一种叫做醋酸钠的物质。烧碱也是一种具有伤害性的化学物质，皮肤接触时会有灼烧感，但也就仅此而已，不会再造成更大的伤害。被揭穿后，他不得不编造另一个故事。虽然死者的女婿不是化学家，但他在另一个领域有相关的经验。他在一家馅饼厂兼职做屠夫，也在一家烤肉店做兼职。现在你知道警方大胆的猜想了吧？他利用自己不怎么精湛的屠宰技能和一把砍刀，在家里的浴缸里肢解了伊娜的尸体，再将尸块用塑料袋包裹起来，藏在烤肉店吧台的后面。我们知道他藏尸的地点，是因为在那里发现了伊娜的血。